纳税给凯撒。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己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套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34。
法利赛人最大的诫命，最大的成命。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拒绝。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成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好，谢谢。第22章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其实是逾越节的要开始了，那逾越节他就会上十字架。在这边呢就讲到这个有一些这个众教家来堵他，来想找画饼来害他。讲这个之前呢，有一个我们基督徒在300多年前、这个教会聚在一起，就定了一个应该怎么讲，一个宗旨，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究竟相信什么。结果呢，就大家同意的定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的最重要的存在意义就是要荣耀神跟享受，永远的享受他。他英文是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就是说我们自神是所以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一辈子，是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荣耀他，并且因为认识他，荣耀他，在经过耶稣基督能够在他里面享受他跟他的关系，然后直到永远，那个是基督徒真正应该说人类神创造人本来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这样子。那基督徒就进到这一个范畴里面，就是要荣耀他，然后享受他。好了，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后面就讲到我们要爱神。这个22章前面一段耶稣是讲了一个比喻，我们今天不去读，但是呢里面是讲到说有个王在要有宴席，因为他儿子娶亲，然后请的人来，有些不来，有一些拒绝，有些说有事，但是有人还把那个传话的仆人都杀掉，所以他就很生气，就要把他们毁掉，然后就去请别人来。甚至讲到说请很多人来的时候呢，本来是没有被召的，但是请他们进来，有些来了。有他特别讲到有一个来的时候衣服穿的不对，没有穿礼服，所以就被赶出去。其实里面的内容就是讲到这个，他是影射了这个犹太人有这个救恩，他们不要接纳。然后神就说，因为犹太人不要接纳神的救恩，所以神就让这个救恩临到外邦人。当然这个神是预知的，所以预知，所以就预定了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也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得救，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但是是在神的意料之中。 OK， 所以我们不是后辈， 神的计划早，圣经里面讲在创世以前他有这个计划，但是犹太人是被先选上，应该是说神选拣选犹太人，应该是如果犹太人顺服的话，犹太人再把这个救恩带给外邦人，但是他们拒绝了，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了一些的犹太人，然后再去传出去，就像保罗哦，他是说我的责任就是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拒绝。好了，所以他讲这个前十四节的这个比喻，就讲到说有很多人拒绝，所以他就拣选了，甚至讲到说把那个仆人杀害，就是讲到犹太人把很多过去的先知杀害，然后拒绝神。然后就讲到说不穿礼服这个事情，就是有些人进到这个信仰里面相信耶稣，但是没有好好的口里面说相信，但是生活不检点，所以他讲到这个事情，说后来又被赶出去。好了，然后就来到这里，就我们要看的这十五节就讲到法利赛人，然后想要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就是大家讨论，大家讲悄悄话，就说怎么样可以陷害耶稣。大家要知道，法利赛人就是在犹太里面 的宗教的领袖，表表者，熟读这个圣经，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宗教不能改变人。全世界有很多的信仰，很多的宗教信仰，这讲到很多必要守什么，必要守什么，但是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很多人以为这个做跟不做就可以赚取他们的永恒，他们的永生。但是你看到很多人这个行为跟他们所相信的不符合。我很感动的是，我有一个从伊朗来的学生，他的老公很喜欢聊天，所以我常常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讲，他说听面，在我们伊朗最把这个可兰经活出来的人是基督徒。他意思说什么？他说他们回教徒有可兰经死读烂读，但是活出来根本就不是那个样子。他反而基督徒待人接物能够达到那个标准。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其他人不可以？因为我们那个信的不是一个宗教而已，不是说你入这个教，我入这个教，在前面的好像吃自助餐一样，你要爱吃什么吃什么，大家选一个，然后大家都一样。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所以美国人常常讲说，不是一个 religion， 是一个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东西。而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经过耶稣基督可以跟创造的神还原应该有的和好关系，那是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我们跟神和好了，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人生就被改变了，我们思念改变了，我们三观改变了，所以我们本来会恨人，我们会贪心，我们会记恨，神说这个不可以，所以圣灵教导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可以活出一个生命是超过了本来我们可以活的，那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生命被改变，而不是一些宗教的教条。当时法利赛人出去上议要害耶稣，明明是宗教家，明明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明明知道害人是不对，他们还是这样做，因为他们生命没被改变。然后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西律党是什么呢？西律党就像我们香港以前有一群的人以为自己是英国人，被英国人统治150几年以后就说我是英国人，我不是中国人，然后还反对我们中国。我有很多同学，其实我们中学很多同学都是反中的，我就常常问他们，我说当时英国人统治的时候，我们连选举的机会都没有，英国派个特首来，就是港独嘛，港独就跟特首一样，英国派个港独来， 好也好，不好也好，我们也不能废掉，我们也没得选，从来没有讲说，哎，我有三个，你们选一个，然后把他们履历拿出来，没有。今天至少我们特首是我们知道他的背景，知道他的履历，然后大家还可以投票选。我说你当时你不吵，你现在吵什么呢？我说你们就是被洗脑了，并且忘记了自己是谁。这个犀利党的人也是一样，犀利党是谁什么人？犀利就是犹太人的王一样，个官一样哈、哦。那管理这个犹太人的官叫犀利，然后盖撒有时候我们叫凯撒，凯撒就是王哈、哦。所以罗马人统治的整个那个欧洲一大部分，包括了这个中东一带的犹太人，然后犹太人里面居然有一批认为自己已经是罗马人了。其实大家也知道，其实保罗也是罗马人，有国籍哈、哦。所以这些犀利党的人就是亲犹太亲罗马的，然后法利赛人本来应该是憎恨这些人。法利赛人是我们是犹太人，我们要保持我们宗教信仰，我保持我们的文化。西利党的人说，哎，我们是罗马人，就像我们很多香港人说我们是英国人一样。所以在这边的人，他把本来敌对的人带在一起来见耶稣，就跟耶稣讲了一些很恶心的话，很假先的话、哦、他说什么？他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诚实的人英文版是 true， 是真实的，就是你很真真实实的，你不会假装的，并且坦诚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并且你是真真实实的，这个诚实其实中文的英文就是 truthfully、哦、真真实实的就是没有隐瞒的，是真理一般的，这样去来传神的道，他讲明是神的道哦。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你不给人家面子，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在圣殿里面贩卖东西是不对，他就翻桌子叫他们赶出去。他说完全不留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他说你不是看着人的外表，你来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所以他不偏待人，他也不歧视人。讲这些话都没错，他们讲每一句话都对哦，只是不是真心哦，多少的这些所谓的宗教家，外面讲的一大堆，对神的属性都很懂，但是他们心里面不相信。问题在这里，既然他是知道他是老师，既然知道他是真实的，既然知道他是传神的道，并且是真真实实的传，既然是不偏左右，并且也不偏袒人，也不顺情面，那为什么他们要来丢拦他呢？为什么要来陷害他呢？前面讲到来陷害他、哦、前面讲一套一大堆的好话、哦、然后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到今天还是一样。你知道我们美国有大概在全世界里面，美国可能是有最多神学院的，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宗派。我们美南浸信会有六大神学院，很可惜的是六大神学院在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全部翻转变成新派。新派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不信派。新派就是不相信圣经的那一派，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让人有疑点，觉得这边不对那边不对，这边可能不是真的翻译。这样还好是80年代有一群的保守派的神学老师出来开始抗争，莫名其妙，那个是神迹、哦、莫名其妙六个神学院同时在80年代全部180度变成保守派，然后公开承认圣经里面没有错误，没有一点错误，所以圣经是我们的权威。如果圣经有错误，你说这边错，我说那边错，最后我们的圣经只有封皮，每个人都可以说有个地方错。但是80年代神的恩典让我们美南浸信会反转过来，但是现在有多少的神学院或是所谓的传道人比如说长老会有两派，一个 PCAP 一个 PCUSA。 PCA 是保守派 ，PCUSA 是同性恋也可以，同性恋当牧师也可以，反正一大堆的东西，什么变性也可以，反正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那个不熟圣经的，圣经认为错的东西，他们说没问题。圣公会也是这样子，连现在天主教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很多的宗教家，这些法利赛人宗教家认识圣经里面讲什么，甚至认识神的属性是什么，但是不尊重神，不把它当作荣耀，然后这边冠冕堂皇，哦，你是传神的道，后面是我要陷害你，哦，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的面目。十七节，他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西律人在西律党的人在？他说：“我们可不可以缴税给罗马人？”如果耶稣说不可以，西律党一定出来说：“你叛国，你反对国家，你反对政府。”罗马人立刻就会抓去，把他杀掉。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他们忘记了耶稣是神，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可能听到他们讲那些欠美的话，讲了那个冠冕堂皇的话来褒奖耶稣，前面那些冠冕堂皇的那些词，人家说，哦，他们很谦卑，他们对耶稣很好。耶稣说，不是，我知道你们心在想什么。所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一句话就指出来，说你们假的，你们刚才讲的东西是假的，可是矛盾的。你要是真的把我是当作是传神的道的人，你就不会来陷害我，想要试探我，想把挖个洞给我掉下去。他说：“拿一个钱币来哦。”你缴税的时候，当时的缴税很有趣，缴税给罗马人还要用罗马币，但是奉献给神的时候不能用罗马币，要用他们犹太币，所以他们有那个兑换，其实里面又有很多贪污在里面，就在里面可以赚钱。所以为什么在圣殿里面有人在兑换银钱？因为他们拿了罗马币的薪水，那要奉献的时候啊，不行，这圣殿不能收这个是罗马人的，所以你要换啊，那个对率我来定，那在里面就可以赚钱，所以蛮黑暗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很聪明，他的智慧是因为他是神，他说拿你的缴税的钱给我看，他们拿个钱币给他看，他说上面的那个号是谁，上面那个印的东西，那个名号是谁，那个头像是谁，他们说是该杀的，就是凯撒，就是我们有些中文翻成凯撒，凯撒就是那个罗马人的那个王，那个最上面的那个，他是凯撒的那个该杀的那个样子。耶稣就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该杀，上帝的物当归上帝。”这就是一个原则。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反政府，圣经从来没有说，哦，因为你奉献给教会，你就可以不缴税，没有。耶稣讲得很清楚，社会里面该负的责任，你应该去负。甚至圣经里面有讲说，所有执政掌权的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要去服从。所以我曾经跟很多我香港的同学讲，我说你们自称为基督徒，好好读圣经，不要整天上街。你反中那个是违反圣经的，那当然他们不会服哈，但是圣经里面真的这样教导我们，只要不是要我们去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应该是用服从的这个心理，哦，所以在这边说上帝的物归上帝，该杀的物给该杀，我们该奉献的时候奉献，我们该付税的时候付税，那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他们听见了就稀奇。然后就离开了，就走了。他说：“哇，没得回答。”然后被他打垮了。本来要摘他的，如果他说啊可以不奉献， 法利赛人在开玩笑，我们是这个宗教专家，你居然叫人民不要奉献给神，还得了？你如果说不要缴税，那个西律党的人就开玩笑，那个你就是叛国。所以耶稣这个回答是完美的回答。其实中间呢就跳了一段我们没有读，就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相信复活，就跑来问耶稣复活的事情。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搞错了，复活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他们是讲到一个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如果一个人死了然后没有孩子，他的兄弟要帮他生孩子哦，然后这个寡妇要跟他说，万一有七个兄弟都没孩子，所以这个寡妇就要跟了七个男生。那时候到时候到复活的时候，他是归谁？耶稣说，你搞错了，到复活的时候再没有分嫁，没有嫁娶的事情，你们根本就不懂这个事情。撒都该人本来也是想来堵耶稣的，想找他的把柄，然后来抓他。所以你看到在宗教里面他有不同派，有这个法利赛人熟读圣经，专门教人家圣经的，那个西律党的人，他们也是那个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是领袖的一群，但是是比较偏袒这个罗马人的。撒都该人也是犹太人，也是熟读圣经，但是不相信复活的。所有这些本来有抵触的人都聚在一起，就是要堵耶稣，就是要跟耶稣对抗。最后还来了一个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他们又聚在一起，他们不甘心，他就不相信，找不到你的把柄。然后那一种就是法利赛里面有一个是律法师，是专门管这个法令的。律法师是什么呢？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的要做不可以做，要做不可以做。我去翻了一下在摩西五经里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613条命令，有248条是要做的，然后有365条是不要做的。这个律法师是每一条都懂。他就跟我们律师一样，我们最近我跟我女儿在追港剧，就讲到律师的，第几条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第几条你这个事情冒犯了，律师就是做这个事，这个就是律师，完完全全熟读613条的命令，然后就来问耶稣，他说，哎，耶稣，老师，律法上面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他不是为了好奇，他也不是为了好学，不是因为耶稣是表表者，因为耶稣是神传神的道的人，然后来求耶稣说，哎，耶稣指教一下，我是读法律的，我熟读这个613条，但是哪一条最重要？他不是这个心态，他想来挑耶稣，如果耶稣讲错了，他说，哎，这个是叛教的，这个不懂当懂，那乱教别人，那搞不好可以被石头打死哦，因为他是权威啊，他是律师啊，他是法利赛人里面的律师啊，所以也是不怀好意的来找耶稣，就说哪一条诫命是圣这个摩西五经613条哪一条是最重要？613条要挑一条能够满足他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耶稣是圣人。所以他知道人的心，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在这个马可福音还多了一点点，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尽力。所以意思是说，把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心思意念，你所能做的，不管你是体力也好，你的感情也好，你的意志也好，你是所有的一切都把神放第一，去爱神。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蛮惭愧，因为坦白的讲，谈过恋爱，知道爱是什么一回事。当然刚开始的爱其实也不太纯正，因为里面有荷尔蒙。 但是慢慢对爱越来越懂的时候，我常常跟年轻人讲，我说你们常常想待在一起，那个不叫爱，那个跟荷尔蒙有关。但是呢，到有一天你把对方的意愿变成你自己的意愿，你看到对方开心你就开心，对方难过你就难过，那个爱才开始。当你想到一个事情，究竟自己比较重要还是他重要，你总是把他放在第一，把他当重要一点的，那叫爱的开始。我知道我跟彩妙的这个，我们其实认识很久了，认识七年后才结婚，结婚38年，所以大概45年，这个45年时间，我肯定可以讲说我现在对他的爱跟43年前差太远了。就是现在真的爱他很多。我曾经跟神讲说，神啊，因为他身体毛病多，我身体接近没毛病，我常跟神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帮他担一点，这个叫爱。那我不是很懂爱，但是我至少开始懂什么叫爱。爱就是你心思意念会把它放在里面，你的计划里面有他，你的那个想要做的事情里面有他，然后你甚至还想说，只要他开心，我就一定会开心，那才叫爱啊。所以神讲的，耶稣讲的这个要尽心尽心尽意，甚至在马可福音加上尽力，至少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刚才说我自己惭愧，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常常想到神，有没有想到神这样子会悦纳，会高兴，我这样做神不会悦纳。我很多时候跟神讲说，神啊， time out， 停一下，等我做一个这个有我自己的空间。其实我对彩妙也试过，有一段日子哦，我们闹常常闹什么呢？只要他看到我坐下来，哎，什么什么都没做，哎，什么时候你帮我弄一下，哎，什么时候是，我说你别跟我安排好不好？我该做我去做，我想做我去做，你不要给我清单，整天给我清单，做完一就二，二就三，三就四，好像做完就不能坐下来，只要坐下来，哎，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曾经我跟他讲，我拜托你，你先告诉我说什么事情有需要做。你就别提醒我了，我就会去慢慢，我想去做就去做。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在人面前也是不常常是把那个爱的人放在心里面，常常想去让他开心。那神也给我们很多清单，但是神从很少说，哎，这个做完就下一个做完。但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问自己说，我们有没有一天24小时里面有放神在前面？有时候考虑一下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位置在哪里？所以他这边讲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最大的第一，并且是最大的。所以时时刻刻把神放在第一，那是最重要的。就好像前面讲的，我刚才刚开始就讲说，要人的存在的真正意义是要荣耀神，然后在他里面永远享受他，那个是我们当基督徒神对我们的期待。他说其次也要相反，他是另外一个也一样，也把别人放在心里面，又要爱人如己。他说你不要超过自己。你爱自己多少，你就去爱别人就好了，啊！你想到自己肚子饿，想买点好吃的东西，你就想一下别人也想吃点好的东西，有需要的人需要帮助。他说，如果你把神放第一，把神放第一，要把别人放在心里面，就够了。他说这两条诫命，你一辈子守就好。他说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跟先知所有的道理加在一起的总纲。这个太厉害了，两句话把613条的命令全部包括在里面，然后这个律法是一点都没得反应，这个律师只有赞叹，太厉害了。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成为人的样子，死在十字架上面，成为我们的救主。 也跟我们讲说，如果我要当你的救主，我要当你的主人，所以是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耶稣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基督就是王的意思，他是我们一生的主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人，然后我们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并且爱我们周遭的人。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守住这两条，这个世界会不一样。很可惜我当了五十多年基督徒，常常觉得惭愧，因为没有常常把神放在前面。如果不把神放在前面，绝对不会也想到别人。所以这一刻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就时间到，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或是补充的？